好了，那你说我躲过亚拿族人，我只要走约旦河东，我就碰不到亚拿族人了。想看圣经怎么记载？你看啊，等到他们要经过这个第二章，你再回到这个，回到这个，生命记第二章。生命第二章呢，你看第一，他向以东人介入，好，那么好，以东人不肯，不肯以后呢，又向摩亚人介入，摩亚人介入，那摩亚人介入，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这个表示说什么？有一条大道叫做王的大道，不过这个王的大道呢，摩亚人说是我们的，你不可以经过。好，那现在我们要问摩亚人说这是我们的，他在说我们以前那地方盘踞的人不是摩亚人，所以你看有个括弧第十号，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你知道吗？在摩亚这个地方，那个王的大道是谁盘踞的？是以米利人，以米利人盘踞在那里，摩亚人有没有可能在那？不可能在那里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你要通过王的大道以前，神必须在摩利亚身上要做一个功课才，做一个工作才行。好，然后下面说，以米利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拿族人一样。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要走这条路，你要得着这条路的好处，你要得着得胜的好处。是因为摩亚人打了胜仗，所以才从亚拿族这样的人底下拿走的那条路，所以你就是建那条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你走这条路的话，是建筑在什么地方？是建筑在得胜身上。你当初你怕亚拿族人，就被亚拿族人吞吃了，现在你要胜过亚拿族人，你才能够守住，你才能够清楚那个战场，你才能够清楚那条路，然后你才能说这个路是我的，现在我不肯让以色列人过去。所以你看见吗？神的话背后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样。好了，那么现在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以东也这样，先前何尔人也住在西尔，但是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了他们的居住。所以根据这个上下文，很明显那个王的大道也是被这些亚拿族的人之类这么伟人已经把他占据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这边碰不到亚拿族人，这边还是要碰到亚拿族人。你不要以为说我这样就逃掉了，没有这个可能，没有一个功课你可以随便逃掉的。好，那过了撒列期，过了撒列期以后呢，就到了亚门的地盘。亚门地盘你看呢，圣经怎么形容？第二十节，那地，这个亚蛮人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这是十九节最后一句，到了亚蛮人地了嘛啊。二十节，那地是也算为利发因之人地，先前利发因人住在那里，亚蛮人称他们为散送米，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拿族一样，当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他们的地，就得着居住。所以你要得到的地，要居住在那里，要胜过仇敌才行，要有属灵征战才行嘛，这个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现在很清楚，你要经过亚门地，那个地他也不给你，但是不要忘记，你能经过是代表什么？这条路已经被他打通了，神老早借着亚门人打通了，神借着摩亚人打通了，后来神很生气，因为这个打通了不是你的专利，这条路当然神打通，神为你们打通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摩亚人时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很清楚的，神已经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你不直接上去，好，你现在走这边的路可以的，但是你看见还是崎岖难行，还是到处都拦住，你碰到的还是伟人呢。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当初怎么率领以东人跨胜，怎么带领摩亚人跨胜，怎么带领亚门人跨胜，你的亲戚你的兄弟都是得胜了，你应该要得胜的。所以很清楚。好了，最后他们终于到了摩亚的地，他们终于到了这个摩利亚所住的地方，碰到两个王，一个是西实本王西宏，还有一个就是巴山王鄂，两个王。那么刚才那个地盘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呢，他们也要介入，也要说我要走王的，他们不肯， 不可，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弟兄了，所以可以打出一条路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去读亚摩利人的故事，读西十本王西宏，读到巴山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这一条这一些人实在说来不见得比西伯伦更容易啊，一点不是啊。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巴山王的60座城，你看看不得了，今天你有几座城可以建立啊？那个时候巴山王他们已经建筑了60座城，就个个都拿下来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读第十一节，第3章11节，利法一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9轴，宽4轴，都是以人轴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的拉巴吗？所以圣经里面最大的一张床就是巴山王噩的床，那个尺度是比哥利亚之尺度还要大。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巴山王躺在床上，证明他像亚纳柱一样的伟人。那现在考古学家果然证明给我们看，他们发现在那个坟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遗骸通通是巨大的，一点都没有错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真的打了胜仗，最后他们果然进了迦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会放松我们不会，长进的路永远是那条路，不一成不变的。你以为说可以逃掉38年还是要回来，你以为这条路太难我要走另外一条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走这样的路的。那当然呢，等到这条路打通了以后，那王的大道就打通了。那下一个礼拜我希望大家还是带来，我们要指给弟兄姊妹看，这和王的大道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王的大道？因为王的大道和我们主在地上所走的路有关系。我们所走的路乃是主所走过的路，所以些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但有一件事我要记得，等到把这条路打通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因为一面打仗啊，结果就看到既东看看西看看，那个基列山呢很美啊，然后巴山那个地方也很好啊，巴山公牛你看到吗？这个牛又是又很大，所以他们一看上以后，他们就跟这个摩西讲，他说我们好不好就不过去，两个支派的人就到摩西那里去请求啊，他说能不能我们就不过去，我们就留在这一边，不过我答应你们，就是我们还是弟兄们还是过个约旦河打仗，打赢过了我们再回来，但是我们的孩子们就不过去。那起头摩西很难过，你想想看，漂流了40年，你要的当然是最好的嘛，神把上好的给你，但他们最后呢宁可用次好来取代。所以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做基督徒你不要问这个事好不好，神可以允许，神永远的旨意是约旦河西，神许可的旨意是约旦河东，因着我们软弱的缘故，所以你看两个支派他们就留在这边了。留在这边他们以什么资格可以留在这边？因为这块地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属灵征战所得的那块地就是你最后的产业。所以产业基督的丰富和属灵征战是永远不能分开的。弟兄姊妹，我们怕打仗，我们怕死，我们怕损失，请记得结果呢，你看见吗？我们最后不能够，我们一直不成熟，我们一直幼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读了这一段圣经，你觉得神的话实在是太美丽了，是太完全了，它一点一滴的确能用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就后来你就知道说，这个马拿西支派半个支派还有流便还有加德，他们就刚好就分散在打下了这块地，那其他的人就进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进去了也好，都是经过属灵征战的结果。那么一路上他们以为可以躲过这亚玛利人，其实没有的，不可能的。既然神能够在过程里面，因为南地代表过程嘛，你要到这个到希伯伦嘛，希伯伦代表目标嘛，对不对？你在过程里面有征战，在目标里面也有征战，所以这两个敌人在这边通通遇见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最后的十一战是这样的十一战，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旨意。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回来我们要看这个和王的大道有什么关系，那么然后我们就看见最后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何等愿意你就这些话来唤醒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个人，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这个光景。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每一次胜仗都是你为我们打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我们能仰望升天的基督，我们也能够让内住的基督来率领我们。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依靠你，我们就能够胜过，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的主，但愿那些要吞吃我们的人就成为我们的食物，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长。但愿没有一个功课我们是逃避的，没有一个功课我们是逃脱的。主啊，你恩待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看见你的旨意是怎样的旨意。你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只好向你低头敬拜。主，为了这些话，我们求你不只对我们在座的说，也对那些在远方听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弟兄姊妹，叫他们也能够听见。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要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